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们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上这个新的哈，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光。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仰望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在整个救赎的历史上面啊，你把你的儿子赐给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因着他可以来认识你。所以我们今天也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一同来领受，他赐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求主也施恩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来的这边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每一位都是你特别拣选的。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经，对他们的心来说话。也因着我们的爱，你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为这一门课交托仰望给主，求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上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可以在读经、在查经的上面我们都可以来长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来改变，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好，我们这一门课的话，哈，其实里面我们讲到读经哈，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我们已经。读经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读了很多年哈，我们也学习代查经哈，其实读经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对所有的信徒是很多的一个 blessing 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读经跟查经是一个健康属灵生命的一个必要哈。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救赎以后，神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变成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这是神在基督里面特别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还有很多元素，对吧？除了你自己的读经还包括你参加教会的崇拜，包括。你在团契里面的生活包括你怎么样在教会或者在你的社区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学习侍奉这些都会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不过就是说，因为这个读经特别是带查经的话，我们常常会有一些 struggle 那这一门课，会稍微涉及一下这些问题哈。那这一门课呢，特别是，除了这个，我相信这边所有的人，你们都知道，已经知道这个归纳式查经法，对不对啊？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哈？知道的请举下手这里。OK，好。所以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归纳式的查经法。那这一门课呢，基本上希望是在归纳式查经法的基础上面我们一同来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释经学的一个神学的框架的里面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如果你还不会这个。归纳式查经法的话也没有关系哈。三月份使者专门有一个特会有我们的，听说也是我们的黄牧师，他们跟几位同工一起，他们可能有一个比较短期的、很密集的一个训练吧。那个就是专门是做这个归纳式查经法。那我们这个课里面有一课专门会。我们会分析一下归纳法，查经法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哈？但是它有没有一些缺失？那么我们这个课主要是， 我们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哈，我们提供一个神学的一个框架哈。那这门课希望大家都可以，每一次可以准时来哈。然后呢，你们如果要做笔记的话也可以，不过呢，我们都会有 slide，弄完以后哈，如果你们愿意今天有个点名册，对吧？你们有这个叫什么？email 的话呢，我希望把你的 email 可以 share 在 G Drive 里面哈，所以我会把这些 slide，放在 G Drive 里面，或者有一些 reading 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也会分享给你哈。如果你不能进 G Drive，我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网页对吧？每一次你进来以后，你也可以继续听录音哈，或者说上面的 slide 我们也都会 post 那个上面哈。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你们这一门课大概有4次作业哈，不过还没有，大概复活节以后哈，我们会给你们做一些 practice，对吧？也就是说你这个开车呢，如果一直坐在别人旁边开，对吧？你自己不开的话呢？你有的时候还是不会开哈，所以希望那几次作业稍微给你们自己go through 一下，希望有一些印象哈。当然这个是一直我们要学习的，一直要不断提高的一门课哈。是因为读经是我们一辈子的事哈。然后呢，我希望是说我们有一些课外的交流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跟这个。我们这个 Deacon，Tony Wei 的一个沟通啊，就希望若哥的主日学不只是课堂上，对吧？老师教，然后嘛，你们听。我们希望不是一个 only merely 的一个 knowledge 的一个 pass，对吧？我们希望是一个 relationship 啊，我们希望有双向的一个关系哈，就是说，如果你们有问题哈。跟牧师或者跟同工，我们有彼此交流的时间啊，或者我有的时候，也会打电话给你，所以你请你不要 surprise 啊，说不定我会来 visit 你啊，所以希望是一个 relationship 啊，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一个 knowledge pass down。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啊，先讲一下叫。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观，啊，我们会讲一下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一些难处，或者说我们看一下你们是怎么样读圣经的哈。每个人都有他一套的学习的方法，对吧？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好的地方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进步的地方，对吧？包括牧师在内。每个人都需要来进步啊，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啊。那第二个，我今天会非常快的给大家回顾一下释经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会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这门课哈叫说是以基督为中心，哈，为什么以基督为中心读圣经啊变得这么的重要啊？好，那开始的话，你们有没有手机？我请你们先，在那个网页上的同学哈，你也可以哈，这个我们做一个 Slido 的一个，你们对着那个二维码对吧？哎，scan 一下，会不会可以吗？你们在网上也可以吗？哈，对着那个二维码，scan 一下，然后呢，请你回答哈，你认为圣经是怎么样？哈，第一个，你认为是圣经是行为，这个是当选题啊，行为和道德的规范，还是？神的救赎的历史，还是基督徒效法的榜样啊，还是属灵的一个安慰的书籍？你们都 一二三四五六七，哈，好，我这里有八位弟兄姊妹来回应。我刚刚看到网上在那个线上好像不止一位吧？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哈，在线上你们可以做吗？可以做吗？在，好，现在有10个人，还有没有？线上有几位？线上有九位是吧？九位加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应该我们有17位哈。我们现在只有10位的response，我能不能再稍微再等一下？线上包括我们在内是吧？应该7位哈，7位加上这里。应该我们有14位的，差不多哈。我向神求10个人，所以你们11个已经超出我所求所想，感谢主。OK，好，所以大部分人选这个神创造与救赎的一个历史那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选基督徒。效法榜样级啊，没有问题的。等下我都会跟你们再做一些说明。好，我看一下有没有人。麻烦你的名字，OK。无法投哦，OK。可能线上他说有些人说没有办法投哦，没关系。好，那第二道题目，好吧？好，第二道题目。我的读经用以下来描述哈，第一个凭借自己的经历来理解经文啊，第二个寻找一些喜爱的经文来读，也就是说，我不喜欢的我懒得去读它哈，第三个是寻找一些，哦，对不起，哎，哦，OK。已经变掉了。OK，凭自己。OK，随机找神对我说话，也就是说，有一天谁突然翻开一遍圣经，对吧？然后读到一句经文，就说："哦，这就是神今天要跟我讲的话，对吧？”OK，好，所以你们大部分人很好，感谢主啊，已经是都是要寻找这个圣经的原意来读啊。还有没有人再来这个？现在只有10个人了，刚刚有11个人呢，还有个 OK，已经有了 OK，好，没有问题啊，你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如实反映嘛，对吧？我们喜欢就是喜欢嘛，对吧？呀，没关系哈，OK，好，所以大部分人是要寻找这个经文，好，那我们再看哈。好，第三个题目是我的读经，或者说我在查经当中，会是我常常悔改、渴慕敬拜他的话，改变神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做见证、为主而活，像这些东西发生的话，是一直发生呢，还是经常发生呢？还是偶然会发生，还是很少会发生啊？OK，所以你们这个还是很不错的。也有人一直发生，这个真是了不起。OK。OK，好，那等一下，我先 unshare 一下，因为这个 Slido 我是叫什么？他一定要我这个，等一下啊，对不起，不是这个。 我因为还有一个 file 啊，好，还有几道题目啊，请大家再耐心一下啊。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个题目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对吧？大卫打歌利亚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对我生命的应用，第一个学习大卫的勇气，对吧？战胜这个人生的仇敌，第二个就是效法大卫的信心，面临我的挑战，还有个呢就是，帮助我整理圣经当中一个成功的原则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指向我在基督里的得胜。OK，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六个人哈，还有没有？你们刚刚有11个人吗？可能还有人在想。OK，慢慢来。哎，这次只有7个人嘞，哈哈，可能还有人在想，是吗？OK，scan 一下那个 barcode，对对，那个 barcode，因为我刚刚已经换了一个 slide 了哈，也换了一个 slide，OK，好，还有吗？
网上有人写了。
晚上有人说有些人可能不行是吧
对，对，
？OK，呀、yeah，有一位因为是在中国，所以不行。OK，那只有7位哈。好，已经 OK，又多了一位哈。还有人吗？还有人，我们刚刚有11位哈。Yeah，这个题目是要想一下，对吧？这个题目是要想一下的。可以吗？还有没有人？已经没有了，是吧？
是，没有那么
没关系，我们这个。对，没有特别的标准答案了。我们就说我们一般是怎么样来读经嘛，对吧？我们是怎么样来读经，也没有说有些东西是绝对是错的，对不对？都是有一些益处哈。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成长哈？好，那如果好只有8位哈，好那，哎呦，对不起啊。OK，对不起，我刚刚可能已经把这个 order 给你们弄错了，对不起，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 go back。好，我读经跟查经的难处在什么地方？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有些难处以上都有，有些缺乏时间来祷告准备好，有些是缺乏方法来整理，有些是缺乏资料 来做核对当然有些是觉得缺乏动力来改变生命缺乏时间最多的是缺乏时间祷告和预备也有些认为是这个缺乏改变生命的动力七位八位，OK。九位，好，还有没有？我们刚刚有11位，最多是11位，对吧？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了，所以你不要 shy away，请你还是可以来参加，可以吗？All right，好，9位，好，OK。那我们还有一道题目，我总共给你们带6个题目。好，在我读经的当中，特别是在读旧约的时候，我有下面这些问题哈。有的时候觉得古代的事跟今天没有办法联系，有的时候觉得古代事不知道怎么联系哈，或者说那是古代的事。OK。或者说很难落实在我生命的里面哈，哇，OK，只有3位，OK，慢慢来，慢慢来哈，慢慢来，好，有9位啊。OK，所以你们还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哈。基本上大部分人，你们觉得读旧约都没有问题啊。其实我这门课也可以从此结束了。因为你们都可以来落实到你们的生命里面。基本上我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OK，好，9位。OK，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Window go back to this one. OK，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哈。谢谢你们的参加哈。我这个结果呢，我到时候我回家再琢磨一下哈。我到底，不过基本上你们，都已经很不错哈。你们什么样知道读圣经、查经，然后旧约，你们基本上也大部分人觉得没有问题哈。然后你们都是。知道怎么样去寻找圣经的原意哈？那不过还是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啊，为什么会有释经学，对吧？释经学呢，从最开始比如说犹太人的解经家，或者说他们这些文士或者这种他们是怎么样读圣经，对吧？他们读圣经。当然，我们也可以效法了。比如说，他们这个会朗读然后抄写。你看，我们现在许多团契开始抄写圣经，对不对？中世纪有的时候，他们专门就是抄写还有就是他们要教导那他们呢，要寻找里面隐藏的意思大部分，不过他们的解经基本上是有一种叫灵异的解经因为他们把里面隐藏的东西，一些神秘的东西，他们要把它搞出来那早期教父的一种读经的话，在那时候其实已经他们知道旧约是要从里面读出基督，对吧？要指向基督的一种读法。 不过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灵异的结晶哈。那他们那时候读经的话呢，也有好几个层次要读哈。第一个，他们要读出里面的历史的意义啊，或者还有读出一种道德的意义，就是一种神学上面的一个 doctrine 哈。或者他们要读出里面的预言的意义，还有的时候他们还要读出哲学之意义哈。当然还包括这个所谓的一些神秘的意义啊，神隐藏的一些意义啊。那中世纪以后呢，就所谓的一种解经的一个荒漠的时代哈啊，所以那时候注重教会的一个传统然后那时候也还是有很多的所谓的灵异的结晶哈。我只是举个例子，《路加福音》的22章。38节就是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就是跟门徒讲要准备刀，对吧？所以他说这里有2把刀哈，所以他们就把一把刀呢说成是神职人员啊，另外一把刀讲成是君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么来解，对吧？所以灵异结晶基本的意思也就是说上下文根本没讲，对吧？然后呢？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好像都不对呢，听上去有的时候好像也是 make 一些 sense 哈，所以基本灵异的结晶是有这个问题在里面哈。那到了改革时期的时候，路德那时候，他就要注重一种，所谓的一种文法然后呢，他要强调一种。从上帝的一个启示，他的字的本身来讲啊，所以他自己也很厉害，对吧？他这个把原文翻译翻译成他们的德文啊，所以他要从这个字面的上面来理解，特别强调上下文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啊，所以他是非常强调一种字义的。而且是注重原文哈。那讲原文的话，原文就是跟其他的，比如说英文，或者说跟中文有些语法方面就不一样，对吧？它的特别是在动词，的用法上面会有时态等等等等哈。所以他们就会强调那方面东西哈。虽然他们认为基督徒不是语言学家哈。但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语言的本身，会读懂哈。但是呢，他们会要注重说圣经跟其他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蒙圣灵的一个关照哈，然后呢才能够读懂哈。然后讲到这个文法的话呢，讲到或者说整个。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历史呢，不是让我们读到那个地方就为止了，对吧？而是说这些东西都来帮助我们，来最终的目的哈，让我们来理解基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所以在那时候说，虽然没有特别强调以基督为中心啊，在那时候其实已经，他们已经讲到目的是要为基督哈，那。有些圣经确实有些地方是比较难解的保罗他自己本来就在书信里面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强解圣经，对吧？确实有些圣经是比较难懂的。那圣经有一些地方比较隐晦的但是呢，可以找一些比较显明的地方来解释所以也就是说讲到。一种遗精结晶的一个原则哈。然后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哈。但是那时候他们讲到，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话，希望不是从一个灵异的方面来解经，对吧？比如说，在会幕当中有很多这个。frame 那个 structure 里面是有木头的哈，那他们就说，那这个木头是不是表明将来 的十字架啊。那像这样的一种解释的话，就很可能变成一种灵异的结晶哈，因为这个木头跟那个木头，在那个 context 里面没有直接的一个联系哈。如果这样去连的话，就会有些问题哈。但是他们知道，隐隐约约知道说，OK，整本圣经啊，确实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哈。那到了下文的时候，其实下文，把圣经的解释整理得很好哈。马丁路德他是一个改革家，对吧？他的性格很特别哈，他有这种勇气哈，可以面临这样的一种压力的当中，他可以讲出圣经里应该讲的话。那加尔文的话呢，他本来他的背景就是个文人哈，所以他是非常有系统的来整理圣经的结晶，他怎么来讲呢？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特别讲到一个作者的一种意愿跟思路啊，也就是说，他认为圣经是神写给人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就 miss a target，对不对？所以他特别讲到一种解经的方法。等一下，我们具体还要稍微讲一下哈，叫 exegesis 第一个字哈，这个 exegesis 的这个 x 这个东西，从希腊文的里面意思，也就是出来的意思，对吧？出来，也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脑子里要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神的话把它读出来啊，而不是。后面这个英文叫做 exegesis，exegesis 是什么意思？ace 是进入的意思啊。那进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一个意思，后来把它读到圣经里面去了啊。所以如果一个牧师，对吧，今天讲到啊，一上来就讲他的经验啊，那就有问题了，对吧？如果这个牧师，如果这样的话，在神学院里面呢，老师就是不及格了，你就不能 pass 了，哦，对不对？你一上来你就讲自己的 experience，你把自己的经历读到圣经里去哈，所以一个好的带查经的人，我已经没有线了吗？哦，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OK，对不起，对不起啊，哦，抱歉，抱歉，这个刚刚没有回到这个 Zoom 线，现在可以听得看得见吗？
可以，现在看见。
哦，现在看见，好，抱歉，实在抱歉。所以加尔文哈讲到这个，他特别强调一个原意哈，就是说圣经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把一个原意读出来。所以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段圣经神他到底怎么跟我讲？不要马上就想到说，哦，我的属灵经验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是这个意思哈。不要马上这样来讲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一种思想，把它读到里面哈。那加尔文他也认为经文的中心哈，都是在讲基督哈。所以那时候你看改革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这种观念在里面了啊，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种观念。然后呢，他们认为信息的一种清晰性，也就是说，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你今天对吧？我们坐下来哈，刚刚我问一个同学，问个你们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带查经的难处在哪里，对吧？我们也确实承认嘛，我们就是 明天星期五带查经的，今天星期四晚上这个8点钟了，还没有准备，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咕噜咕噜咕噜就这样子弄一下，对吧？所以我们确实我们缺乏时间去祷告啊，我们缺乏时间，我们求神说帮助我们圣灵了，帮助我们在这个坑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看清楚神原来的构思是怎么样，原来神的意愿是什么样哈。所以这个，但是圣灵是有这种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哈，他要把神的话很清晰的讲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下午我们还讲到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讲到圣徒的彼此相通，对吧？圣徒的彼此相通，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解经书？也就是说，历史历代以来，那些圣徒在历史上他写的那些书，对吧？有的人甚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呢，他去整理啊，他已经写好了。所以你们现在不要 everything start from scratch，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前人在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了，哎，也就是说，你不要。什么东西，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整理，然后自己去弄这个，不需要哈。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一个神学的要点，他常常要去宣告哈，去应用。那当然，这个也就是或者你带查经啊，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中心在想什么？如果那些弟兄姊妹对吧，东讲西讲，不知道那天晚上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你要把它抓回来啊，你不能说这个 ice break 就是半个小时时间，那不行的。所以，我这个牧师其实也求神给我有耐心啊，我又在那里，我又觉得不行了，也要把你抓回来，对吧？把你们抓回来啊！那天晚上，哎，到底你要跟别人这段新闻里面这个是一个要点在讲什么啊？要把它讲清楚啊！好，那当代的一些，这个宗教改革哈，也有一些。我当然我是因为学去西明学的，所以有一些老师他们是在继承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就是说从改革整个沿袭下来啊。那有位神学家叫 Voss 的话，他是强调，救赎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是说，神从初到末了，他的救赎的历史是有一个统一在里面，所以整本也是。Really？哦，对不起。哦。我的 share screen，你OK，stop share。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等一下嘛哈，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哈，好，行。
然后最上面那个是 screen entire screen 最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左边是最上面，最上
是这个吧？
不是，
不是那个，
desktop one，
那个最上面
就是像那个 desktop one 那个，
这个
，yeah.
desktop one，你说我卸这个？
对，然后你再放那个，
你在那个 entire screen 里的那个，
对，
那个键。
这样子，请大家 make sure 一下，你那边看得见了是吧？OK，好，实在抱歉。好，那不管了，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哈。好，所以这位神学家他主要是把这个救赎的历史哈，把它统一了哈。那另外一个神学家叫 Bavinck，他认为启示是一种有机性啊，也就是说，从旧约到新约的话，你看我们身体对不对啊？这个脚到头对吧？我这个头上骨头跟下面脚上骨头不一样啊，但是我都是 connect 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嘛， 对对，好，所以，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确实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整个教会的时代，把它硬要划分成好像非常机械式的一种风法，好像没有跟我们现在没有联系，对吧？比如说亚伯拉罕跟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哈，所以那个是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去搞它了。所以有这个问题啊，但是，Bavinck 像这个 Voss 的话，其实他们都讲到一种有机性的联合，就是圣经的启示，神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情，神马上就要当时的人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写下来的目的将来都是为我们，对吧？然后我们怎么看？我们看就是神在整个历史上，他是一幕一幕、一幕一幕来啊。
好像现在跳走了，那个 slide 是不是因为框框的原因？
是那个框框的原因吗？你的 screen 是什
没事，
么？
没有了，现在就没有了。
哦，这样子，那我等一下，我把这个。我把那个东西，等一下，我把这个东西把它关掉哈，我把这个东西把它关掉，好吧？还有一个，对不起啊，还有一个，我再把它关掉哈。好，现在我再来写这个 screen 的话。我只有一个了，对吧？
对，就是这个配置。好了，这应该有
嗯，
配置。
这样有吗？这样就没有框框下去了嘛，对吧？哦，这样子那边可以看得见。OK。好，还有这个 Van Til 哈，他把整个神学的认识论。整理得非常的好啊，他认为就是神的，所有的一种认识，对吧？从神他自身来开始哈，然后呢，我们对神就是 knowledge 这个事情的话，不是讲到一种 intellectual 方面的一个 knowledge 啊，而是讲到一种生命上的一个认识啊，所以这个人也是非常的伟大啊，而且他在一种副教学上面，他把它整理得非常的好，还有我们这个，我这次给你们，这次我带了一些书，对吧？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将来可以去这个我们这个 Poitras 老师的话，当然他的网站上面这些书有些都是 free 的哈，像这个 Biblical Typology，对吧？还有这个 God-Center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啊。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老师叫做 Edmund Clowney 哈，他写的《Preaching Christ in All the Scripture》啊，还有这本叫做《Is Jesus in the Old Testament》啊，那这些reference 都在这个 slide 的最后啊。那 Poitras 这位老师，他原来是哈佛的数学的一个 PhD 啊，后来神让他学习这个 theology，后来他这个，而且学得非常的这个，又有文科又有理科，就是说他整个对这个圣经的这种释经学，而且对语言学，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种认识了哈。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是这位老师，哎呀，我就觉得说太伟大了，就是一位大师了哈。那他主要就是把 Van Til 的这个神学的认识论，他应用在一个释经学的里面哈。那他就讲到说，释经学呢，第一个不能够脱离神论哈。等一下我稍微给大家举个例子哈。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其实在今天我们其实在学一个方法论，对不对？其实方法论的话，也不能够取代那个神学，也就是说取代对神的一种认识哈。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理性跟经验， 也不能够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权威哈。世经学呢，他认为不是一种技术的问题，不是一个中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纯语言的问题哈，而是建立在神学跟神的救赎的历史的上面啊。当然这些东西就是说听起来对你们可能有点抽象哈。我稍微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释经学，他认为，我们离不开神论，对吧？我们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对吧？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类比的方式跟我们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话不混淆，对吧？然后三个位格，一个是一个存在的位格，也就是说从亘古到永远，他们是存在的。一个是经纶的存在，也就是英文叫 economic，的存在，也就是说，每一个位格在神的救恩的历史上面，他们在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对吧？所以他讲到我们读经同样哈，讲到呢，整本圣经神的启示哈，第一个，如果相对于圣父来讲的话，是神的一种启示，对吧？圣父他讲话，对吧？然后圣子就是，神的道哈。所以启示的话，圣经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是在一个启示的当中写成。然后呢，它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概念，对吧？神用一个很特别的语言把它写出来，所以它有一个文本啊。然后呢？我们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神把这样的话讲给我们，对不对啊？所以你必须要听，好，或者说你必须要读，在读的里面，那就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啊，神有一个更新的工作在里面。所以大家有没有看懂这样一个图片？就讲到一个释经学啊，也就是说，最开始他是从神学的里面出来哈，一个好的释经学，它跟神学是离不开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平时读圣经的里面，你也是在三个关系的里面来读，对吧？第一个就是说你在与父和好的关系的里面来读，对吧？我们好多基督徒也，以前也听到一种见证，也就是说，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你读圣经真的是你读不大懂的。对吧？因为你跟神还没有这样一个关系，对吧？圣灵还不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很难读懂。另外一个，当你翻开这个文本的时候，它确实是用一个文学的方式来跟我们表达哈。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对吧？我们查经等等等等，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在研究这个文本哈。但是呢，你读圣经，不只是在学文学的解释，对不对？如果你不在神的面前，你不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你的生命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啊，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这个老师他专门，他还有一本书，我今天没有带过来，他有一本书叫做《Reading Scripture in Front of God》，就是说你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来读。就是说，你 consciously unconsciously aware，神就在你的旁边啊。就是说，你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神在旁边啊，圣灵在帮助你来读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圣经的诠释必须建立在三一神的本质跟启示的上面啊来读。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解经啊？因为第一个，圣经的本身啊，它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对吧？提摩太后书3章16节的话，他说，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然后呢，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到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这个漠视叫 theo， panoumastos 啊，这个字啊，前面这个 theo 就是神，对吧？后面这个 panouma 这个字就是圣灵哈，或者说启示哈。那好多神学家认为，在这边写的这个 theo panoumastos 这个字的话，这个形容词神所漠视的，就是讲到神借着圣灵 breathe out 啊，所以英文的翻译就是 God breathed， 那在讲什么？哎，你知道这个在神造亚当的时候，在那个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对吧？然后他说那个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你们在读的时候，你们在发现圣经是 breathe out， 就是说圣经的话这样子出来，对吧？然后好像吹向你，然后把你吹醒了，或者说把你这个原来必死的人把你吹活了，或者说把你这个污秽的肮脏的人把你吹圣洁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读出来，而不是读进去，因为它不是人的思意所写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讲到第一要紧的，对吧？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思意这个希腊文就是说自己的，自己讲到是谁自己呢？是讲到那个预言，那个 prophecy 的他自己。因为圣经确实是通过一些神的这个 prophecy 来写的。他说不是这个人他自己的东西哈，而是也不是出于仁义的。他说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那这个仁义的在讲什么？仁义就讲到这个人的意志啊，这个 silamati 这个字的话，就是说出于人的意思，或者说人的自愿啊，人的一个意志啊，或者说自愿里面出来写的哈。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记得了，我们要常常 aware。就是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要把它读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读经离不开结晶，对吧？结晶这个字的话就是 exegesis， exegesis 的意思就是说从里面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发现，要从文本的本身要读出它的意思，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尊重作者，对吧？作者在讲什么，我们就要领受什么啊！所以，我们这个 Poitras 老师呢，因为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读数学的缘故吧，他认为在一段经文里面，神跟你已经讲了，你把它 miss 掉了，他觉得那是一个错误，或者他觉得神在这个地方根本没讲的，然后你在这里讲了很多，他觉得那个也是不对，所以他要精准，也就是说神确确实实跟我们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请弟兄姊妹来观察，对吧？这边到底是当数还是复数，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还是完成时态，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搞清楚。圣经在这里地方他到底有没有跟我们讲，如果没讲的话，你不要在这里发表太多的这个 elaborate， 对吧？或者说这里确实讲的不清楚，那有的地方是不是讲的比较清楚？因为整本圣经是怎么样统一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解经一个很大的原则，也就是说你要尊重神他自己，要尊重作者啊。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就是说历史是怎么样来写成的，我们要顺着历史的脉络走，对吧？但是我们不是在那个历史 当中，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尊重救赎历史的位置，也就是说，神现在把我们放在哪个位置，对吧？我们在这个位置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到神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救赎？但是这个时代不是孤立而存在的，对吧？而是有一个 history behind， 有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哈。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合适的把它放在一起哈。所以这个就是讲到释经里面，我们常常要记得想这些东西哈。那到底什么叫刚刚讲到另外一个的反面，对吧？它就叫驱经啊，就是 exegesis。我就是说去找这个字啊，这个字我们平时也不大讲啊 ，exegesis。所以我后来请 Google 帮我翻译，他给我两个，一个叫驱经啊，另外一个叫回文啊，我觉得还翻译的不错啊。然后我叫 ChatGPT 就直接给我 exegesis 那边给我翻译。所以驱经这个中文很少，我们确实很少讲这个哈。驱经的意思就是说你曲解了圣经，对吧？曲解圣经也就是说你把自己读进去了，对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翻译说是叫引经。
引经是吧？
那你的意思
那也是 good suggestion， 谢谢。回文我也觉得很好，回文就是说你把自己的东西回嘛，那就是 ace， 就是进到里面嘛。引经 也好，就是把自己的引到里面去。OK，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从自我的经验，对吧？或者说从文化的里面把它读进来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我觉得以前刚刚我信主的时候，有位传道人，他一定要研究神的道跟中国老子的道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其实我是觉得说，一定要把它变成那个的话，其实非常的牵强，而且那个中国人讲的那个道学的那个道，那是跟圣经里讲到那个 logos 啊，那个有位格的道，那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从一种自我经验或者说从文化的里面来把这个意义把它读到圣经的里面去哈。然后呢，他强调的是一种主观的经验，对吧？然后呢，他也没有一种历史的脉络哈，他一翻开圣经，他就要讲他自己的经验，对吧？或者是说他没有一个整全的一个圣经的观念在里面啊，那这个我们要注意，也就是说在读经的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那我们怎么样来释经呢？其实以经结经啊就是一个方法，对吧？那以经结经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哪些问题呢？也就是说圣经因为它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对吧？它是同样一位作者，而且他的启示已经完整了，对不对？没有再加添的，对吧？到现在说哦，发现一个古卷，以前好像漏掉了，那些就不是我们要去搞的东西，对不对？圣经啊，66卷书啊，已经完整了啊，所以圣经有清晰性，有必要性，有充分性，对不对？还有一个权威性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以经结经啊？这个地方读不懂，要去那个地方来找，对吧？然后呢，圣经是同样一个整体，是一个有机的联合哈。所以我刚刚已经给大家做个比喻，对吧？从旧约的里面啊，一直看到新约啊，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联合啊，是不能把它分开来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叫时代主义哈，就把整本圣经每个时代全部把它很机械式的把它分好啊，然后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也是非常机械式的把它隔开来哈，那种读法是不对的。还有个就是讲到圣经就是上帝的一个救赎历史啊，你们刚刚大部分人我刚刚有一道题目是讲到这个哈。 那它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对吧？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宗教或者说一种哲学或者一种思想里面，他们认为，历史有的时候是这个迂回的，比如说像这个印度教的话，对不对？他们在轮回啊，一直在里面轮的，对吧？但基督教的历史是线性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将来的天堂，跟原来的伊甸园就是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不是怎么样，将来要回到伊甸园，回不来了，已经回不来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整个的历史在旧约里面它是线性的啊，它是线性。所以也就意味着，将来天堂比伊甸园一定是要好。还有一个就是，圣经是从旧约是隐含的啊，那现在新约就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新约的角度来读啊，或者说通过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读啊？所以这样的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它主要的意思把它抓住啊，所以这个就叫已经解经啊。那我们讲到为什么要解经，要以基督为中心呢？啊，第一个，基督就是神启示的中心，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在整个救恩的里面，最终是在基督里面来成全的啊。还有就是圣灵。他在荣耀基督，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呢？哎，你要知道，当你在荣耀基督的时候，其实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做工了哈。最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对吧？我们是通过基督得的救恩，然后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啊，成为基督徒的中心，我常常，当然我做牧师的话，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那这个问题在讲什么哈？这个问题在讲，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真实的在基督里面领受神赐给我们个人的福分。然后我们对这样的一种与基督相连、联合这样的一种属灵的事实，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哈。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话，我们会出现怎么样一些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道德主义啊。哎，我刚刚给你们的一个题目，也就是说，读大卫，对吧？打败歌利亚。那如果以道德主义的读法，也就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勇气，对吧？所以我们就效法他的勇气。但是问题是说，我不是大卫，他可以打败这个歌利亚，但是呢，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没有办法打败。啊，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在很努力的做一个基督徒啊。但是你常常把基督给忘了 你常常把基督给忘了，所以你只是看到大卫，你要效法大卫的话，那还不是圣经真正要我们读出来的那个东西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如果做不到了怎么办呢？那就是自责，对吧？自责也就是说我做不到了，我很失败啊。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觉得说，那就是我的一个瓶颈吧，我反正我就做不到，没有办法，对吧？还有一种呢，基督徒呢，就是一种成功主义，对吧？那是怎么样？就是说他讲到最后，他觉得只要我有信心，哎，我就可以做到啊，我只要有信心，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赢啊。但是到底基督在不在我的里面？我在不在他的里面？我有没有看到他的工作？我没有真实的求圣灵帮助我，让我常常在基督的里面。哎，甚至有的时候不成功的时候，我可以学习忍耐，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讲到一种神学的框架，为什么要以基督为中心，是要避免很多我们自己要做的这种所谓的道德主义也好、自责主义也好、成功主义等等等等啊，这些就是说是对我们生命没有多大益处的一些东西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很快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既然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出基督，对吧？或者说我们那是不是这个圣经的本身确实在讲基督啊？这是不是圣经本来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啊？确实是的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种读法，我们要知道基督本来就是整本圣经神所启示的一个中心。耶稣基督从死里，他自己的见证哈，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在路加福音的24章的里面，他就对他的门徒说哈，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请问他这里讲的先知是在讲旧约还是讲新约？啊，旧约嘛，对不对？旧约里面，他说基督怎么样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整个旧约里面啊，所有的先知所写的书，你们因为不懂，所以你们就信得很迟钝。但是他说，于是他说，就从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所以耶稣在那里做什么？耶稣其实就在那时候教他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啊。那教他们读什么？就是读旧约，对吧？他把它讲清楚了啊。然后再接下来他又说，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好像这个"凡"，对吧？凡指着我的话的话，我们常常就觉得说，确实是，经上记着说怎么怎么怎么，对吧？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哈，或者说保罗后来在这个新约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那些，确实有些是非常明显讲到这要应验经上的话啊，这些东西非常明显的哈。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原文讲凡哈，这里讲到 pantata giglamatna 这个字哈，panta 是什么意思？panta 就是所有的，它 giglamana，giglamana 就是说所写下来的，所有所写下来的，也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经上所记的，其实是包括所有旧约的圣经，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所有学的圣经，都指着。耶稣而写的哈，所以我们这个老师这一本啊，当然他是写给所有要这个做牧师的哈，就说 Preach Christ in all Scripture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神他本来他就是这么讲哈，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花40天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是做什么？其实就是每天跟他们上旧约的课啊，每天就是告诉他们诗篇怎么样值得他讲，律法书怎么样值得他讲啊，先知书怎么样值得他讲啊。所以他讲到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要受害。他说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看到基督的见证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以基督为中心，也就是说是神的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总结啊。罗马书第10章的里面就讲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这个是我们救恩的关键，对吧？所以讲到说，整本律法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旧约的话，其实旧约就像一本律法书哈。律法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一个 conclusion 啊，就是讲到基督啊。所以我们从或者说我们从神与人的立约的里面来讲，首先与亚当立约，对吧？然后与挪亚来立约，然后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然后在西奈山上立约，然后与大卫来立约。那最后这些旧约，对吧？他到底要做什么呢？他最后要指向耶稣基督要在新约的里面，凭着他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啊，所以大家知道，就说历史有这样的一个轨迹在里面啊，基督是最后的一个终结哈，然后呢，整个旧约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哈？我们就看到一个预表的一个成全啊，罗马书第五章的里面讲到。他说，就像罪入因着一个人，对吧？亚当，入了世界以后，死就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了众人啊，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呢，再接下来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对吧？但是呢，从亚当到摩西的时候，死已经做了完了，就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一样罪过的呢，都在他的权下啊。接下来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个预像的话，原文就是 typos 啊，typos 就是 type 就是这个 typology 那这位老师他写了这个叫 biblical typology 中文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圣经的预表啊，或者说圣经的一个预象当然亚当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有蛇对吧？有这个荆棘的火焰啊，有鱼等等等等等。你看这个镜上面给你们画了好多的 picture 啊，这本书就是专门跟我们讲啊，整本旧约，其实是为着一个怎么样将。那些原型显为圣灵所赐的有意安排的一个预示，他说最终呢，在福音的当中达到一个高潮哈。所以整本圣经它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好，那最后我们要看到有关于我们的，对吧？我们的救恩，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的15章的里面，耶稣用一个比喻讲到说他是。真葡萄树，对吧？然后呢，我们是枝子，我们是连在它的上面。他说，我们若藏在它的里面，它也藏在我们的里面，这人就结果子。然后他说，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就反映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frustration，也就是说，我的生命好像我都知道我为什么做不到啊。当然，第一个也就是说，你其实慢慢已经在做了啊，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呢，你一想一下子自己马上要改变的，那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的时候确实常常在基督的外面来思想。或者说你常常碰到一个问题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怎么会做不到？我是一个 frustration，对吧？那你有没有告诉神呢？你有没有看到神在基督里面曾经怎么样帮你做到呢？或者说你有没有真实的在圣灵的里面来求神帮助你，对吧？所以这个可以提醒我们，常常我们在读经，或者说我们在查经的里面，我们要 aware，这三位一体的神，我就在他的面前来读，对吧？父把话赐给我， 只把文本赐给我，把它清晰的话赐给我，我要把它读出来啊。那最后呢，我们要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这个分享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然后我们就结束哈。感谢我们的天父啊，将你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每个人的手上有一本完整神的启示，就是圣经。主啊，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出，圣经里面要真实、要启示给我们、讲给我们的，也让我们的心来灵受，不是在基督之外，乃是在基督的里面来灵受的时候，圣灵就要做工啊，以至于他每天在把我们的生命，打磨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读经的里面遇见基督，也在查经的当中，把这位基督完完全全的能够宣扬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求主施恩给我们，谢谢主来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